们一同来啊，互相探讨学习这一章第十章的内容。长老大概应该要注意的啊的经文哦，大概都跟你们讲解了哈。有没有其他的要讨论的，或是还有一些你们认为没有讲清楚的地方，你们可以提出来讨论啊。海利亚Ken，有没有？
哦，台长。
哎，你讲。
第十章里面就是提到，这是那个，这是人直接就是和神所立的约啊，从人的立场出发和神立的约。这种情况在圣经里面好像只有这一个地方是，是这种立约啊。
你的意思是说，是人主动来跟神立约，是不是？
哦，对。哎，对对，更准确一点，我刚才说的不准确啊。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看这是一种情况了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主动和神立约啊，我的问题就是不明确，我是那个想听听就是传道和长老的那个看法啊。
了解，看好，好。圣经还有没有其他地方也谈到是神好像没有直接启示直接来跟人立约，而是人主动要来跟神立约的这个方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讲法？确确实神吩咐他们在长老讲了一个了啊，约书亚记24章。25节，这里谈到一个立业的问题。从19节是约书亚跟对百姓的说话，谈到他们认为他们是不能够侍奉耶和华的，因为你们会去离开神。那百姓认为说不，他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他们这样来重复的来对话。那他们就那好吧，那他们就愿意来作证。有这样的作证的话，他们就回到最后来到25节，约书亚就以百姓立约，他们要来立约的目的是要来对神的敬侍奉。两个人彼此立约是要来对神的侍奉，这个比较也是人啊，这个地方没有谈到神有直接启示耶稣亚，而是耶稣亚对百姓的一个最后的吩咐。那百姓因着耶稣亚的吩咐之后，他们就主动的愿意来跟耶稣亚立约，说他们要来遵守神的话。那我们回到尼希米记哈，这里他们为什么要立约？ 我们也应该要回到第八章，我们前面也有谈到的，是因为到了八章里面谈到祭司以斯拉把律法向众民来宣讲之后，讲完了民知道了，他们才认罪悔改，要来跟神立约。所以我们说尼西米跟以斯拉他的角色大概跟耶稣亚的角色很类似，他们现在所要谈到的他们要立约的，大概就跟当时耶稣亚的那些百姓他们的心态应该是类似的。这样海蒂了解吧？
哎，了解了啊。
也就是说人要立约哦，看起来好像是人主动立约的，不过他实际上还是要透过神所设立的人，这一些先知士师他们的提醒，他们的教导，然后激发起他们愿意来跟神立约的。那这个模式我们要了解，这个模式以后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我们常常说新约是好像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立的约，对不对？
嗯。
但是那是耶稣基督去成就这个约，但是你每一个信徒呢，你信徒什么时候跟神立约啊？
信耶稣的时候。
信耶稣的时候。
哦，是不是呢？
你可以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还可以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五章里面，他最后谈到。这个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里面，这里谈到，那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从神生的。那要怎么去确定这件事情？因为从神生的，他会胜过世界。那如何来确定、来证明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从神生的？他后面谈到第六节，借着水和血而来的。那后面又谈到说，他不光是借着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是做见证的。所以第八节谈到做见证的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那我们就是领受了这个见证。我们是领受这个见证，那神的见证就是因着这个东西来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领受人的见证，那神的见证更大的，它是更大的。那这个见证就是透过这三样东西，我们来见证我们是从神生的，也就是我们跟神有份的，那就是跟神立约的意思。所以一个人他要立约，他是要透过耶稣的宝血，还有你的受洗以及圣灵。所以他是谈到这三样，那这三样就成为我们信心的基本。所以你谈到信心也没有错了，不过这个信心要透过这三样东西啊，不是人个人的哈。信心不是一种感觉，或是说你认为啊，我相信了，我就代表了，它还是需要一个实际的证明。 那这里谈到是圣灵、水跟血这三量，我们是透过这三量来立约的啊。那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他跟神立约的过程。那我们说，那我们这三量也不是你个人就会主动跟神立约的啊，你还是要透过人家教导，你明白了之后，你明白耶稣基督的宝血，你也知道如果透过水洗来代表你的相信跟悔改，你也透过圣灵把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来承接在我们的里面，啊，透过这三样我们就成为真正新约跟神立约的，这是新约的立约的方式。好，到这里吧。好，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
哦，我在这儿那个没有了啊。
好，
啊，天弟兄有什么回应？
好，那个阿天弟兄，陈宇。
那个，什么之后这个在安息日去我用餐与白领职业不有什么关联呢？
安息日出外购买用餐，
有三十一，有三十一只腿子。
好，以前那个，一个哈。律法，好，这个第三十一节这个这一段内容了哈。刚才那个长老已经有讲了，律法本身没有规定到这么详细。那后来以色列人为了要重新界定他们去守安息日你应该要有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的时候，他们对安息日就立下了好像39条，记得好像是39条规定了，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要禁止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都是以后他们的拉比因着他们的生活的背景慢慢然后有一些是根据于律法，有一些是根据于他们的实际背景，那慢慢的添加下去的啊。那后来这些东西因为添加到最后会变成到新约的时候，耶稣会认为那些都是重担啊。本来律法没有讲的那么多的规定啊，那是为了人要表达他的敬虔，免得干犯，所以他会有一些加添这些东西下去。你刚才所讲的这个安息日买东西，律法也没有，原来也没有规定啊。那这里呢，他是强调是这个带的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不买。他应该强调的不是只为了吃了，而是一个商业买卖。这里是比较强调的，应该是商业买卖了。他不是来强调说我去买食物，在当个安息日来买来吃。
粮食有，但是只有货物。
他是货物粮食来卖给我们，这个在强调这是一个，他这个是强调是一种买卖了。商业的买卖，那也就商业贸易，它不是说安息日去买别人粮食来吃的。这里应该三十一节不是在讲这一点，我不晓得你们的看法怎么样。也就是说，它不是在规定说安息日这一天我不可以去买一个食物来吃啊。他不是来强调这一点啊，他是来强调安息日我不去做买卖，这样了解吧？
了解。
那我们要说，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买呢？那直接的，我们可不可以去买食物来吃了？律法的规定原先是说，你要先去预备安息日这一天要当吃的食物。 你要在之前，你就星期五的那一天，你就要先预备，这是立华跟我们讲的，免得你在当天你要去重新为你自己要吃的食物你去预备，你去生财火，然后你就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劳力，那甚至有时候生财火不是你自己在生的，是你的仆人、你的妻儿他们在生财火，所以变成不是光你个人不得安息，连你的仆婢他们也不得安息了。这是这个为什么他这样规定的一个原因了、啊。那我们说，那现在呢？现在的社会，我们怎么实际上去遵守这一个安息日的条款？这就是一种重新的诠释了哈。啊，可以了解哈。我们现在只是在一个重新的诠释如何来遵守安息日，这样了解吧？
刘哥，
那你认为呢？你现在安息日去买，人家有在街上有买的，而是别件的东西，你认为可不可以？
我基本上每天都去用餐。
每天都出外用
餐、哦、你每天都出外用餐，那安息日下午你也是到外面去用餐嘛？
对呀、
对了哈、哦，所以你认为这个应该是没有干犯安息日的？
那就是
安息。那可是吧，这是天国是对吃的讲话啊，所以想请请教。
类似的讲法像。哦
好了，我们来
担心这样会不会违反？
哎，啊，我先不给答案了哈。那个海丽，你认为呢？
哦，那个陈弟兄啊，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啊，比如说对于安息守安息日，比如说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知道的话，就是从晚上到晚上了。但是晚上，比如说春夏秋冬，它那个日落的时间也不一样，另外如果阴天或者下雨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说日落了啊。当然也可以大概计算一个时间，还有就是比如说在阿拉斯的是那个北极地区的这个埃斯基摩人啊，他那个白天可能有一段时间都相当短啊，变化就是怎样就是确定具体的安息日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这样的话就对我们来说这个都是个问题。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的具体从什么时间开始啊，这样的话就是以色列就是这些拉比他们就制定了就是说很多这样的条款吧啊。然后就是人是不是可以就是制定这些条款，然后现在我理解是人就是按照上帝的这个旨意去制定是可以的啊。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下一期安息日从比如说我自己呢我就按从七点开始算了啊。比如说这样的话每个人可能也会有差别。然后我听那个以前我听其他人讲的，就是说犹太的拉比他是那个他这个就是说根据就是说比如说每个教会的每个教派的这个拉比，他每个拉比呢制定的这个条款呢也有差别，有的严谨，有的这个宽松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要不违背基本上是要遵循上帝的这个旨意，公义公平的天梯下，应着爱和怜悯来制定的一个啊，然后那个就是但是那个就是法利赛人就是制定的过程中他有的呢就是说他也制定了，但是呢法利赛人却以这个条款呢就是说去成为一种律法主义，都成为一种捆绑狭制人的 这样的话就违背了这个律法的精义啊，而只守了字句啊，而且呢这个字句呢就是说它这个条款呢也存在就是正确了呀，就是已经越过的这个就是说已经越过的这个上帝就是说一个范围了吧啊，就是说总义就是说就是说要守安息日要按照这个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按照经义守，而不是就是说死守。但是呢就是说条款也是的，有比如说记在圣经里面明确的条款那是要遵守的啊，但是如果说存在不明确的没有很清楚的，那就是存在一个灵活度的问题啊。比如说如果买东西买一个只是买吃的饭嘛，又不是说买购买比如说工作用的东西，比如说用于施工的材料啊哈，只是说为了这个温饱的解决食品的问题啊，那个饮食的问题，这样就是我理解是可以灵活来处理的啊。我自己比较其实有时候比较死板啊，其实很多方面我做的不太好啊。我是这样，现在我是这样体会的啊，就是可以灵活处理的啊，也就是说可以的。
这个你这一点很好了，安息日的事情它不是一个重担，安息日本来就要让人安息，那让人的安息它才让我们说那就不要去做那些影响这个安息的其他事情，所以它是为了这一个目标他才规定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那其他的事情会影响这些安息的时间啊，或是精力，这个是他为什么要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根据这样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个安息日里面他强调的是从丈夫还有他的儿女还有仆婢他的家人还有牲畜甚至连寄居的住在他家的那一个那些寄居的他都考虑在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一个家里面在运作的话，真正实际上去做煮饭啦、烧柴啦这些服侍的工作是妻子和其他的那些人在做。那今天我们的实际的问题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样的工商业的时代又是个人家庭的一个问题，而家庭当中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不信的。那今天跟我们不同信仰的时候，那我们这些日常生活必备的这些东西就不是我们今天能够去应付的。所以我个人的了解，如果我们的妻子这方面都没有办法跟我们一同信仰，他也没有再好好为我们来准备我们的这些安息日该用的这些食品，那我认为这个不限在内。难道我们就还要再为了这一些日用的食物我们还要再去准备吗？当然可以，我们可以去准备，以前我现在准备，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在思想，神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妻子或其他的我们的家人跟我们一同来信，而只有我们一个人来信？而那些安息日这一些规定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吃，就像阿 Ken 说了，我们到外面就吃一餐很容易啊，或是买个面包回来被他拿回来吃也很容易啊，这并没有大大的干扰到我们在安息日上的安息啊，所以以后我的观念也是认为说，那应该是在这方面对神来讲，我的良心过得去了，这变成是我的良心的问题了。
阿Ken 这样了解吗？
明白。
明白哈，我最后讲一句话。耶稣在安息日时候跟犹太人辩论，他讲的最后一个结论 你们应该你也应该都很熟悉。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这句话了解吧？
这句话还是要解释，因为那好多说法。
好，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你听过吧？
啊，听过，
听过哈、哦。耶稣的意思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表示安息日是神赐给人的一个恩典，他是要让人在这个日子里面得到安息舒畅，能够透过安息舒畅来敬拜神，这是神的恩赐了。所以安息日是来服侍人，安息日是来服侍的人，让人在这个日子里面没有受到约束，没有受到这些生活上的一个捆绑，他能够得以释放来侍奉神，这是安息日原先设立的目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也就是说人不是为了要来守安息日，结果人被捆绑住了，人就受了很多的条款，很多的规矩把他束缚住了，以至于他来守安息日的时候，他是战战兢兢的，他是非常痛苦的，他是非常不自由的来守安息日。这个是耶稣他在他最后所提出的一个对安息日如何来遵守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他才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那个人子一方面是谈到这位耶稣他对安息日的了解，他才是真正能够去解明安息日的。同样的，人子也可以指每一个以后来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人，每一个人他都是安息日的主，他不是受安息日把他捆绑，而是他透过安息日得到释放，他来透过安息日来服侍神的。所以虽然我们来守安息日，我们安息日这一天里面我们不工作，我们安息日这一天我们不去做一些劳累的事情，是要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以安歇，很自由很释放的来侍奉我们这一位神。这个就是安息日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啊。所以你说我在安息日里面去买个东西，我肚子饿了，我买个东西，如果说这个东西还被限制的话，那确实你是被安息日捆绑住了啊、哦。那以色列人，我跟你讲一讲以色列人他们在遵守安息日的时候的一些实际上的条款，你应该也有时候多多少少也有听过了。第一个，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了怕干犯安息日，他们所提到的第一个在时间上，我们一般说一天嘛，一天守安息日一天嘛，那从晚上到晚上，如果我们照我们现代人的讲法是24个小时，但是现在的以色列人为了怕干犯安息日，所以他们把它放宽加长，起码是25个小时，他们一定安息日一定要25个小时以后才结束安息日，他们加了1个小时。第二个，安息日的时候不走超过1.5公里的这个规定，从耶稣的时候耶稣都有在遵守，到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也都基本上都是来遵守，比如说安息日他们不走过长的这个路途，那现在他们仍然继续持守着安息日不生活，以至于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连开电灯，他们也说这个是属于生活的规条， 生柴火的规条，所以他们连开灯他们都不开灯。那怎么办？他们去聘请一些外邦人，不需要守安息日的人替他们开灯。他们如果住旅馆，住高楼，要从楼上下来，他们也不可以在安息的那天去开这个电梯的上下电梯的灯，所以也要有专门的人在电梯的中间替他们服务，帮他们开上下灯。这些都是很多了很多了啊。犹太人为了守安息日，结果被安息日捆绑住了，这个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哈。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新约里面耶稣在很多的地方跟犹太人有所辩论，有起冲突的地方，就在于对安息日的认识有基本上有不同的观点所造成的哈。好，谈到这里，你有什么其他看法呢？阿Ken，
基本上也是赞同的啊。
如果照犹太人的讲法，一天不可以走超过 1.5 公里啊，在现今的世代的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一个堂会然后离你 1.5 公里以内的，那太难了，太难了，
前一天就要去啊。
你就是如果说他是用走的，我们又没有用走啊，所以你没有问。
不是啊，他你不行走啊，你也不能那个车也不能发动啊。
对啊，你不能够开发车，
除非你雇人帮你
开车，
开车啊。
所以实际上
或者坐公共汽车，但是还是有人会违反，只是那是外人，
外人。
对，所以他们为了简单讲就是说，他们坚持自己不违反，但是呢
让别人违反，
他就让别人来违反，
去劳累，
去劳累，然后还付出代价金钱给他们。对，他们并不去，
所以说所以他们在说嘛，我们得救啊，让这些人灭亡，我们雇一些钱让他灭亡。所以他们在讽刺，
是，
你定了这一些结果变成讽刺，
让别人跌倒。
关于对，所以关于这一点，我是想提出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就是说，神规定安息日的原则，刚刚传道人长老也都讲得很清楚。我简单的总结就是说，神定的按照当时的生活情况，他规定的内容很简单，但是他的内涵就在于说，他要让人把他的时间尽可能的空出来，就是释放出来。那目的就是尽可能的让人把时间放在服侍神、敬拜神、学习真理等等这些与神相交通的这个事情上面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原则就在于说，一周有七天，那神要求七分之一的时间要归属他，也就是人要奉献出来了，就是说人要把七分之一的时间，也就是七分之一的生命交在神所规定的事情上面，这个是一种交托。那按照人生活的需要，神允许，神也 安排让人用七分之六的时间来打点，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需要，但是神就是要保留七分之一的人的时间，也就要得到七分之一的人的部分的人的生命啊。人希望人主动愿意的听从神的话，将人的七分之一生命交给神，这个是一个大原则。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根据当时的需要，就是把很浪费时间、很耗费时间精力的，也就讲很浪费生命的，像这些为了度腹吃饭的事情啊，要能够也把它暂停掉。当然工作做耕作的事情或放牧的事情，或者延伸到后来就是所有的这种工作买卖，这都包含在内，这些肯定是要停止，因为这个占一天很大的部分的时间啊。所以营生的工作先放下，接下来就是对于人的这个饮食生活需要的这种基本生活需要的时间也要暂停，要放下来，尽可能的缩减时间。所以当时的规定就是以这个为主。那后来由于人的生活形态的改变啊，人的大部分时间会渐渐的转移到以他的工作，甚至于很多人他根本生活很优渥，他也不用工作，他每天就是因为他有钱啊，他是可以玩乐，他是可以在那儿休闲的。那这个时候按照圣经的角度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啊，那到底安息日娱乐啊这些休闲可不可以啊？好，所以一定要针对圣经律法的精神来加以解释。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原初的，就是神的意思是就像人要献上头生的牲畜，人要献上头生的儿子，用银钱代赎等等的这种规定，就是神是对人有所要求，他要有所保留。这种要求跟保留如同神在设立伊甸园的时候他说园中所有的果树的果子你们都要去吃，就对始祖亚当夏娃讲，可是神保留一棵树，就是那一棵分别善恶树，这一棵树的果子不可吃，就如同这样的规定，神的规定就是一种他的保留，这是他的旨意，他就是要人去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让人在就算在饮食就算在吃东西上面人也不能任意妄为，你可以去吃，而你必须去吃其他的果树，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一棵树是神保留的，这一个规定是神所定的，人绝对不可以任意妄为，绝对不可以超过这个规定。因此同样的精神延续到像时间上来讲，人要按照神所定的规律，七分之六神交给人自己营生，但是七分之一必须保留，因为这是神的。所以这就回归到不能掠夺神的物，也就不能掠夺神所保留的，包含我们的时间，我们也要谨慎来对待。那只要干犯这一点，不管生活形态怎么改变，不管这个事情是什么名目，我们都要小心谨慎的面对。就好比主耶稣他在面对那个他在安息日的时候被这个批评，被这些文士法赛人他们审断说他违反安息日，但是主耶稣他在安息日去救人，也就是他去做了拯救的工作，去医病， 他去做这个工作被视为是违反安息日，这个是从以色列人犹太人严格守安息日的角度出发，他们是过分的严守，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他们认为做主耶稣做了不该做的。但是我们要从这一天的时间，主耶稣是将这一天的时间放在神的事工上面，他要将这七分之一的时间交给神，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释放这些在病痛困苦当中的人，所以他去做这些事情并不应该去受到任何的限制，包含这种出于守安息日的这种好意的这种规定，也不能去违背神的旨意，因为神要在这一天来拯救人。因此只要我们保持这个原则，不管说就如我们现在我们或许要为了省时间，我们自己平衡，就是衡量之下，我们会发现说，与其我自己在这当中我去花时间去准备，还不如我用很短的时间我就能解决用餐问题。好，这种取舍来讲，我相信只要我们是为着神的事工得以顺利进行，为着将更多时间奉献给神，我相信这样的一种解释都应该是合乎神的意思的。啊，这是一个分享。
好，那 Ken 还有没有其他要谈的问题呢？
我是问这个关于等我一次啊，这个31节的问题啊，31节
，
那个君王的问题啊，那个谢赫拉啊，这提到这个军人，委员军人谢赫拉1/3，但是准鲁也提到这个去埃及不义的30章啊，有提到啊那些人有奉献这个恩泽本斯克拉克巴威我是问这些另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去埃及记30章那个奉献恩泽本斯克拉是不一定奉献的，还是那些是什么时候奉献一次啊？
埃及记那个30章，
我知道，
找到，就是说什么时候要奉献是吗？
是啊，完就是那个这李新民时代的时候啊，那个是最奉献的金额。会不会是这个本石克拉作为加上这个石克拉1/3呢，还是单单奉献这个石克拉1/3？
是不是半石克拉再加上1/3？
对。
这样好，我跟你讲，第一个出埃及记的30章，那个是指以色列人一辈子只要奉献一次。半色科勒，他是一辈子只要奉献一次啊，他不是每年奉献啊。那这里是谈到的是他们每年每一个男丁1/3色科勒，是这样，这个差别不一样哈。所以这里反而是他奉献的，如果做总额来讲是更多的，每年都要每年的1/3色科勒当然这是指男丁了。那出埃及记那里是指以色列人的男丁，你只要一出生了之后你就要有半色科勒 所以一个是 0.5 啊，一个是 0.33 啊，一个是每年的，一个是一年一次的，所以这里是更加的奉献的额度是更高的，
量少但是频率高了，
对，
每年一次。
这个原则是从第三十节以下这里所规定的，实际上这些规定都比原先立法规定的来得
更
要求更高了，要求更高了。他画法呢比立法所规定的是比较一般性的，他们因着这个为了要跟外邦人有一个区别，也为了他们现在所遭遇到的这些难题，所以他们要更加的奉献，更加的表现出他们要对神的敬畏，所以他们会提出这一些立约的要求，立约条款啊。
但这些不是律法第一部分，这是李希梅他们自己立约的多元吧？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些不是，是不是不是律法规定，而是尼西米他们对律法的解释？
对，基本上是他们对律法的解释的一个重新的加添，让他们不要去干犯到律法。而且前面来讲哈，大概30跟31，大概在律法里面，除了这个31节的后面。7年的不耕作，以及7年的时候的安息年的利息不讨追讨，这个在利未记跟生命记都有提到了哈，他只是重新提出来而已，他并没有对他们再把它扩大解释啊，并没有哈。那30节到31节的上半节，这个是对律法的一个往外的扩大的解释，然后来应用，啊，同样的32节到34节，这奉献的1/3舍客勒以及财佛的规定，这个也是对律法规定的再一次的扩大解释。35节到38节。那这个基本上律法就已经有规定，出手的头生的牛羊儿子，出手的麦子、新酒、油，基本上这个律法都已经有规定，所以它是这样的，一半掺杂哈，半掺杂，一半是原先规定的，一半是在原来的规定里面，它再更加的往外扩展一点。大概原则上是这样的，这样理解吧？
我想问一下，这个耶稣时代啊，那个人的人有口逼着耶稣叫人听罪啊，是不是有我这个？
后面听不清楚 ，OK， 后面听不清楚。
在这个马太福音嘛，
哎，
这也是这。
哪里？马太哪里？
马太17章。
17章，嘿。
也是，一十四。听得懂吗？
17章哪里？
一十四。
20节，
24，24，
24节，哦，那个颠税的问题啊，你是在问颠税的？
那不颠税是不是有那个税金啦？会有些东西了的？
哦，不是，这个颠税不是哈，这个颠税是为了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当时的那个殿，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的那个的税的。 是当时的西利王为了他西利王总共花了七十年才重新建造耶路圣殿。这个圣殿是第二圣殿时期，一般都称作第二圣殿时期的。那他们在重新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一方面国王他花了很多的奉献的钱，另外每一个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要缴一个两个，这个每一个人都是两个德拉克钱，
是相当于这种税捐
啊。这个税捐是为了要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所要开支的钱，这个跟律法所规定的不一样，
不是圣经律法，
不是圣经律法，
是当时的行政上的要求，
也是
当时宗教领导者的一种要求啦，
也是特殊的背景的要求啦，
因为他这边有讲到是为了神的殿，放入库房里的，所以有一些是特别规定的，为了这一个殿里面，它必须要有一些库房的一些存货，这些存货随时可以用来支付祭司立位人侍奉的时候的必要品。这些在律法上有一些确实是没有规定的。
根据需要，然后领导者他去要求的啦，而且他们意愿是甘愿的。
哎，你讲。
张老刚才讲那个哪些没有规定啊？我没有听那个清楚。
新的规定，像安息日这一个所谓的买卖这些货物的事情。
哦。
这个在律法上没有清楚的规定，没有。
对，我知道。
还有就是32节的也是，这个所谓的供银哈，这个银，这个也没有规定了。柴火的这一个也没有规定了。我认为这三样在圣经确实没有详细规定了。但他这个也是本质当时候律法的精神，他必须要这样做了。按你说人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律法又不是死的，它不是条文，律法的原来就是教导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对于神的侍奉我们可以不被同化才是他的最主要，所以他特别强调他要隔绝。事实上我们很多的人都会在同化的这一个路上久的话就会大概就是不清楚了，不分明了。那么律法就是告诉我们食物上穿仪表以及我们在时间日子这些我们就是比较特别要有分别，不然要怎么分别？那外邦人跟犹太人的通婚问题我们要如何分别？这几点就构成了我们在同化防止同化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别方式了。而这个有没有律法上详细的这样的一种给我们来规定？摩西律法只是教导，我强调的是教导，而不是条文。
我想，我们是不是要从，因为32节他谈这个规定，33节。讲的应该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他是为了这一些祭物献祭的东西，这些都是要花费，而且他用在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还有赎罪祭，还有神殿一切费用， 在这个地方用这个规定。那在旧约的律，在过去的律法里面，那当时也有这些花费啊。那当时的做法是怎样？
他没有定每年一定要有多少钱拿出来，
对，我知道
用这些没有。
他没有规定，但是当时有当时的做法，可能当时的做法已经足够了，
足够了，因为
人很多，
人太多了，
对，
人太多了。
当时
全国的嘛，
我查是说，比如说以民数记十五章来讲，那边就讲说，是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是你们的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亚威，无论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你该怎么做怎么做。那你是用一种说，哎，你愿意这样做，那当时的人数他的数量他愿意献的可能都已经足够平常的使用了，所以呢他不需要规定说强制性的每个人要献多少钱。但是现在的人数不像以前那么多，那这时候呢，为了要继续维持圣殿的这个祭祀献祭的这些活动，那你就必须要有经费。那这些经费你要怎么筹措啊？那就只好说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然后给每个人每个男丁规定一个数额，而不是像以前是自愿的。因为以前自愿的只要达到一定百分比，那完全是足够有余了，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实际操作的施行方法了，并不是说只是为了达到献祭的目的的一种操作方式。啊，这种操作方式我想这是领导者他可以去制定要求的，律法并没有禁止这种事情嘛。
哎，阿 Ken 这样理解吗？
哦，我理解啊。
阿 Ken， 阿 Ken 能够理解吗？他今天的
喂，能听得清楚吗？刚刚讲的。
好，清楚。
清楚啊，好。
好，我最后结一个结论了哈。这一些规定是当时的人他们可以做得到的，他们才这样来规定。一方面是他们实际的需求，他们现况产生这些需求；第二，这些需求是他们定出来之后，他们每一个人原则上他们都可以达得到的，可以做得到的，他们才这样来定规。所以律法本身就是按照你个人的现况，你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来奉献来服侍。所以是按照你个人的度量，圣经上保罗就讲是按照你信心的度量，你的信心神给你的，你按照这个度量你来回报给神吧。好，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里了哈。好。Thank you.